大家好呀，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烫手安利，我是店长。本期节目又是一期单口节目，想来跟大家聊几部我很喜欢的设定在洛杉矶的电影。听过烫手安利第五期豆瓣低分电影那期节目的朋友可能还有印象，我是洛杉矶这个城市的无脑吹，吹到一个洛杉矶旅游局都该给我打钱的地步。但是呢，最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仓促地离开了洛杉矶，所以想通过聊一聊关于洛杉矶的电影的这个形式，跟洛杉矶做一个正式的告别吧。可以说是既安利了这五部非常棒的影片，又安利了洛杉矶这座城市和与这座城市有关的这所有的概念。其实大家消费了这么多年的各类娱乐产品，看过这么多的好莱坞电影，玩过 GTA, 追过湖人，每个人对洛杉矶大概都有不同的印象，每个人心里也都已经构筑好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洛杉矶。所以在进入这个清单之前，我想先来说一说我为什么选了这几部影片。首先在选电影的时候，我刻意的避开了关于好莱坞的电影，所以像《爱乐之城》，像我个人很喜欢的《巴顿·芬克》，还有我可能是因为怕自己讲不明白，所以才找了个借口没敢选进来的《穆赫兰道》，这些电影就很遗憾的失去参赛资格了。当然我知道，就像《City of Stars》、像《逐梦演艺圈》这种叙事，跟洛杉矶绝对是密不可分的。但或许是因为这种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大家一想到洛杉矶就会马上想到好莱坞，就让我想适当的把洛杉矶从好莱坞中剥离一点点出去，也算是一种小叛逆。我之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讲洛杉矶电影的影像论文，叫 Los Angeles Plays Itself, 中文片名叫洛杉矶影画。这部片里导演 Tom Anderson 他就吐槽说，整个洛杉矶县每40个居民里面才有一个是从事娱乐行业的，但大多数展现洛杉矶生活的电影都好像好莱坞之外其他人就都不存在了一样。所以今天这个片单就是更多的看看那其他39个人吧。选这些电影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以洛杉矶为背景的电影非常多，但我希望我选的这些电影里面，洛杉矶这座城市不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背景，而是作为一个有性格的角色，作为故事里的共犯。所以在这期节目里，我会想更多的从洛杉矶与这些电影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做一些安利性质的解读。好的，让我们正式开始吧。首先，这个清单里的第一部电影，我选的是罗曼·波兰斯基在1974年的新黑色电影《唐人街》。《唐人街》的故事设定在1930年代的洛杉矶，故事的主角是由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私家侦探杰克，他受到一个女人的委托去调查他丈夫的外遇。这个女人的丈夫是洛杉矶市政府水务处的总工程师，而在杰克的调查过程中，他也被渐渐卷入了一个关于洛杉矶城市的巨大阴谋之中。《唐人街》这部电影呢，作为美国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之一，可以聊它的角度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它的剧本，很多美国电影学院的剧本课都会选它来细细研究，再比如它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和电影中唐人街这个隐喻。我相信影片最后的这句台词
Forget Jenkins Chinatown,
很多没看过影片的朋友也有听说过。但在这一期节目的主题下，我想主要来聊一聊唐人街这部电影与洛杉矶城市之间的关系。其实呢，我对这部电影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的情感，但一想到关于洛杉矶的电影，我脑海中第一个跳出来的还是唐人街。那为什么唐人街可以被称为最能代表洛杉矶的电影呢？首先，作为一部新黑色电影，唐人街让洛杉矶这座城市成为了罪恶本身。可能是我很私人的一个感受吧，唐人街第一次让我认识到洛杉矶这座城市不过是个美丽的幻影，在它的浮华和梦幻之下的是无可救药的贫瘠。唐人街故事主线中的阴谋是以真实历史中的加州水战争为原型的，因为真实历史中有很多尚存争议的地方，我们仅就唐人街电影里的情节而言，电影里展现的洛杉矶这座城市呢， 是个风水不好淡水匮乏的地方，在人为制造的干旱之下，整个洛杉矶的城市就是又热又晒，干渴异常。而那之后虽然引来了水，这个水也是伴随着谎言和幻灭，是被操纵的水，所以我才会说洛杉矶贫瘠。这种贫瘠是原生的，是根植于洛杉矶这座城市的起源故事之中的。所以不管之后洛杉矶这座城市变得多美多华丽，都别忘了在这些表层之下仍然是一片非常贫瘠的土地。第二个将唐人街和洛杉矶联系起来的点呢，是来自我前面提到的 Tom Anderson 他提出的一种解读。在唐人街电影中段，男主角杰克去河谷调查的时候，他的车被河谷的农民打坏了。没有了车的杰克在那之后陷入了一种非常被动的境地，他去哪儿都得搭车，都得找人帮他开车，导致很多事情他都晚到一步。这种剧情的发展对于一个悬疑故事里的侦探来说，那可是相当致命的，也相当于是没有车这件小事间接地把控了唐人街整个剧情的走向。对于杰克的这个经历， Tom Anderson 用一句话总结说，失去一辆车是一种象征性的阉割。我相信在洛杉矶生活过的人都能对这句话有共鸣。所以说唐人街的这一层设置是非常巧妙的，在没有车寸步难行的洛杉矶，交通绝对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甚至可以略为武断地说，最好的关于洛杉矶的电影都会涉及交通这个主题，包括公共运输系统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阴谋论，包括城市规划、高速、车辆和驾驶。有意思的是，接下来清单里的几部电影里都对交通这个主题多多少少有所体现，甚至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就叫 Drive 亡命驾驶，这里我剧透我自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吧，在我们说起洛杉矶电影的时候必须提起唐人街，是因为它对于黑色电影这一根植于洛杉矶电影文化的电影类型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LA Times 有篇文章的标题就叫洛杉矶是犯罪故事的黑暗之星，我觉得这句话还挺浪漫的，就把它用在这里。但是其实在1940-50年代最早的那些设定在洛杉矶的黑色电影和洛杉矶这座城市本身反而没有太大的关系。设定在洛杉矶呢，也多半是因为雷蒙德·钱德勒呀、詹姆斯 M 凯恩这些犯罪小说大家生活在洛杉矶，并且各大片场也在洛杉矶，就比较方便就近搭棚拍摄。而那个时候设定在洛杉矶的黑色电影在戏里展现的是洛杉矶郊区中产或富人阶级他们优越生活中的肮脏秘密，在戏外呢迎合的也是战后这一批中产阶级的观众。然而到了唐人街上映的70年代，这一层戏里戏外的对应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洛杉矶开始越来越作为一座城市而不是一片一片的城郊居民区存在于大众的认知中，洛杉矶也开始有了交通拥堵、秩序混乱、能源紧缺这些大城市病。所以虽然唐人街戏里的故事设定在30年代，这部电影却是一部只能在70年代之后拍出来的作品，相当于是用一个虚构的30年代的洛杉矶城市来反思戏外这个在70年代已经成为了大城市的洛杉矶。而在唐人街之后也有非常多的作品继承了唐人街的这种对于洛杉矶城市秘密的阴谋论式挖掘，就比如88年的谁陷害了兔子罗杰，比如97年的洛城机密，再比如在我前面提到的第五期节目里我吹了又吹的那部银湖之底。而抛开城市阴谋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唐人街的主题是善意和良心的徒劳，是一种无力感。继承了唐人街这种虚无幻灭感的作品就更多了，而且不意外的是这些作品也是大部分设定在洛杉矶。说来也有趣，黑色电影和犯罪故事本该是发生在阴影之中，但洛杉矶这座一直阳光灿烂的城市反而是这类故事发生的最好舞台。在这个清单的第一部选唐人街呢，其实也是定下来一个基调吧，感觉就像是在说别被洛杉矶那种浮华表象那些阳光普照给欺骗了， 洛杉矶从诞生之初，它这座城市的内核就一直是谎言和欲望，是徒劳的追逐和美梦的破灭。第一部《唐人街》确实有点沉重，那第二部我们就来一个没那么正经的吧，也就是1995年的一部叫《不羁夜》的电影，导演是我很喜欢的才子保罗·托马斯·安德森，以下简称为 PTA。 《不羁夜》的故事设定在洛杉矶北部的圣费尔南多谷，刚刚在聊《唐人街》的时候有提到真实历史中的加州水战争，而圣费尔南多谷呢，恰好就是在加州用水权的这个拉锯中被划入洛杉矶的。此处是一个巧妙的过渡。圣费尔南多谷人称 The Valley， 它治愈洛杉矶大概就像新泽西治愈纽约，都属于不太受待见。很多电影里提起 The Valley， 也大多时候都在嫌弃它远，或者嫌弃它安静又无聊。而戏外呢， The Valley 最重要的两个标签，一个是它盛产经常在社交网络上被人嘲讽的 Valley Girls， 另一个呢就是谷里有非常多的色情片制作公司，人称色情业的好莱坞。但是在 PTA 的电影里，圣费尔南多谷是个非常可爱的地方。生长于圣费尔南多谷的 PTA， 它最早的四部作品里面有三部都是设定在这里，他也总能带着一种本能的同情和温柔来讲述这里的人和事。我特别喜欢的这部《不羁夜》，可能正因为它略带有一点自传的性质，最能代表我说的这种温柔。那我们说回影片本身，《不羁夜》的主角是由当时还特别嫩的马克·沃尔伯格扮演的 Eddie， 艺名叫大炮王迪哥。 Eddie 这个年轻人特长过人，天赋异禀，被业内著名导演看上之后呢，就成为了当时整个色情行业最有名的男优。当 Eddie 跟着这个行业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经历浮浮沉沉，我们呢也透过 Eddie 的眼睛看到一部非常精彩的色情行业引人群像戏，包括这里面有特别胶片主义，觉得自己拍的黄片都是电影是艺术品的导演，包括因为老婆是女优所以头上经常性绿的放光的副导演，还有形形色色每一个都有点奇怪但都有点可爱的男女演员们。所以说不羁夜简直是用拍黑帮史诗的手法给色情行业树碑立传，称得上是一部色情片行业版的好家伙。我特别喜欢不羁夜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吧。第一就是不羁夜这部电影，你别看它是聚焦一群色情行业的从业人士，它的内核却是送给电影艺术和电影行业的一封情书和一首挽歌。我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我不选讲好莱坞的电影，却选了这部讲色情好莱坞的电影，可能是因为我内心深处觉得这部影片反而是我认为的最好的一部讲好莱坞工业的作品，它切入口更小，格局更小，所以脉络更清晰也更全面，也因为色情业的行业属性反而还更有一种笨拙和真诚。不羁夜电影里展现的色情行业特别有意思，真的就像是一个微缩版的好莱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也有片场系统和厂牌概念，虽然主角这群人这个片场只有十几个人，拍摄场地还一直都是导演家的地下室，但就是这样各个厂牌之间还有行业竞争，比如两个老大在派对上遇到，身后就跟着一溜各自片场里的男女演员，就还有点那种不同帮派碰头那个意思。除了片场制度资本运作，人家居然还有色情行业奥斯卡，每年都挂个横幅颁个奖，就算底下没坐多少人大家都特别当回事儿。而关于行业的这条剧情主线，主要讲的就是80年代初录像带的流行对于传统胶片的冲击。主角团的这位导演 他包括他手底下的团队都是非常传统的电影主义者，他们用胶片拍黄片，每次搭景、布光、运镜、剪辑都讲求艺术性，讲求在尊重演员的前提下捕捉性感，同时还不能丢了故事性。所以导演手下的这一批人，他们从不说自己拍的东西叫黄片，不说 porn 这个词，他们都是自称为成人电影演员或者成人电影从业者，挂在嘴边的也都是 film 啊 cinema 这种词。这也不怪他们是这样想，因为在那个时候黄片都是在电影院里放的，所以哪怕好莱坞看不上他们，他们也觉得自己就是搞电影的。但是很快在79跨80的这个新年聚会上，有一个投资大佬，他就跟主角团的导演说，胶片死了，以后是录像带的天下。导演一开始直接怼回去，还把人家大佬给撵走了，但在之后还是没有办法，只能顺应行业趋势，开始工厂化的制作色情片的录像带。他们这群人的境况呢，也就急转而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电影开始把行业之外的人带进故事里，主角们的小世界就被打破了。所有的外人都把主角们做的东西叫黄片，不管主角们多么强调自己做的是电影，外人一口一个黄片的排斥和鄙夷都是无法化解的。我特别欣赏这部电影里用词语选择的这个细节来展示理想主义者的天真，到后面你就能看到这群搞黄片的人的坚持和艺术追求在现实世界里有多脆弱。这种脆弱当然是不局限在色情行业内的，所以这就是不羁夜讨巧的地方。他通过描绘胶片向录像带转变对于色情行业的冲击，侧面映射了整个电影行业所经历的大变动，就从一个关注边缘行业的喜剧上升为了对逝去的电影黄金时代的追忆。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不羁夜》是一部非常好的关于人的电影，这里面的每个角色他们的缺陷其实从出场第一场对话里就显露得很分明，但 PTA 对这些角色真的好像是对真实世界里认识的友人一样，既不嘲讽也不猎奇，而是带着一种同情的眼光去描述每个人的困境，最后还极尽温柔的尽量为每个人安上一个好的结局。电影里的这群人呢，其实多多少少都算是边缘人，有学习不好读不下去高中的女孩，有男主角艾莉这样野心勃勃离家出走的男孩，有朱利安·摩尔饰演的因为从事色情行业而丢了孩子抚养权的母亲。这些人聚在一起抱团取暖，反而像是一个奇怪但温情的大家庭，就有点色情行业版的小偷家族那个意思。关于主角的剧情我就不剧透了，讲一场我印象很深刻的配角的戏吧。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黑人男演员，他最喜欢穿的就是牛仔装，哪怕别人嘲笑了他无数次，他也很坚持自己的时尚态度。在79年快80年的那场聚会上，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既有导演要去面对大佬那一番胶片已死的预言，还有一场整部电影戏剧高潮的一个谋杀案。但这个黑人男演员啊，他遇到了一个被谈话对象抛下而不知所措的女演员，周围人都在狂欢，很多很重要的事情都在发生，但他们俩就在彩灯底下很简单的开始聊天了，一个说我喜欢日出，一个说我也喜欢日出还喜欢日落，你就觉得这个场景还挺浪漫的。这两个人之后的这条支线也是我最喜欢的了，柔和了两个边缘人的爱情和梦想，还有暴力的无因，还有命运的随机性。你也可以看出 PTA 真的非常会写这种极端人设的小人物。除此以外，不羁夜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虽然在这部电影里 PTA 确实借鉴了很多前人的精华，他也不怕承认，但是呢 PTA 25岁就能拍出这样的影片，不得不夸他一句天才。我这次为了准备播客就重看了一遍《不羁夜》，就发现 PTA 真的非常有想法。比如说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小小的错车的镜头，先是男主角这条剧情线上的一辆车左转弯上路离开了画面，同时载着导演的车从左至右驶过，紧接着我上面说的那个黑人男演员和已经成为了他老婆正怀着他孩子的那个女演员的车和导演的车又擦身而过。 在这之前，导演和男主角同时受挫的两条剧情线是平行剪辑在一起的。而在这个挫折的镜头之后呢，视角就交给了黑人男演员和他的妻子。所以这么一个简单的挫折镜头就有三重功能，一个是巧妙地完成叙事视角的交接，一个是加深了 PTA 总在电影里讨论的生活的巧合和随机性，而且三辆车挫车的这个点背后正好是一家亮着招牌的录像带租赁店，也就是害的这群人落到了这般田地的罪魁祸首，等于说是一个简单的镜头一石三鸟，是不是很厉害？OK, 其实我吹了这么多，可以看出我确实还是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因为我觉得好看的电影很多，但能称得上可爱的电影就要少一些。而像不羁夜这种既能很冷酷很真实地展现理想主义者的陷落，但又能对他们给予保护和温柔的电影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找来看一看。好的，那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三部电影，是科恩兄弟在1998年的《谋杀绿脚趾》。《谋杀绿脚趾》故事的主角叫 Jeffrey Lebowski, 但是他从来不用本名，喜欢别人叫他 The Dude, 中文翻成都爷或者酷哥。我们都爷呢，是生活在洛杉矶的一位中年嬉皮，无业游民，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天跟两位朋友一起打打保龄球。但是杜爷这种慵懒的生活有一天被打破了，他的小平房里闯进来了两个陌生人，对方说他老婆欠了钱逼他还，还在杜爷最喜欢的一块地毯上撒尿。后来对方才发现找错人了，他们要找的是跟杜爷重名的另一位 Jeffrey Lebowski, 是城里的知名大富豪。那为了给自己的地毯讨个说法，杜爷就跑去找富豪，结果在这之后呢，就慢慢的卷进了一场用港版电影译名来说叫大宝林离奇绑架。都爷这个冒牌侦探就开始了被各方势力揍过来揍过去，在洛杉矶东奔西跑的冒险。在这一小段剧情介绍里，我好像都说了几次洛杉矶，因为谋杀绿脚趾绝对是一部非常洛杉矶的电影。在都爷这种无厘头的东奔西跑中，等于说是把洛杉矶进行了一次观光片式的全景展现。举几个例子，都爷的这个小平房在威尼斯海滩，富豪 Lebowski 的豪宅在比弗利山，色情之王 Jackie Treehorn 的房子在马里布海滩，女艺术家的工作室在市中心，而都爷追查的时候追查到了那个他爸爸是编剧的小屁孩，他们一家又住在北好莱坞。而且不仅仅是这个覆盖面广，影片里有两栋房子都是属于洛杉矶非常有名地标性的建筑，一栋是富豪的那栋豪宅叫辉石豪苑，除了谋杀绿脚趾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电影在这里取过景，就包括蜘蛛侠、 X 战警、血色将至、社交网络这些电影。另外一栋呢，就是这个色情之王住的那栋叫西茨住宅的现代主义建筑，非常好看，是一大块混凝土屋顶斜插进地面，呈现出一个帐篷的形状，然后呢，这个三角形内部是通透的大玻璃。这个建筑是著名建筑师约翰·劳特纳的作品，而这座西茨住宅呢，在《谋杀绿脚趾》之后也成了影迷朝圣的必看景点，每年的这个 Lebowski Fest, 也就是怎么说，都爷节，会开放给粉丝们进行观看。但是呢，虽然对地点的展现是大而全的，到角色上，谋杀绿脚趾其实聚焦的是一群洛杉矶的边缘人。这个关于边缘人的提法是编剧导演之一的乔尔·科恩他自己说的，说谋杀绿脚趾这部电影是给洛杉矶边缘人的赞歌。 确实，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角色都是很极端、很不常见的，比如又是朱莉安·摩尔扮演的先锋女权主义艺术家，比如一群之前搞电子乐，现在却变成了虚无主义者的德国人，比如杜爷的好朋友、好球友，就是一位情绪管理有问题、三句话不离啊，我在越南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的越战老兵。除了这些戏份很多的角色，这里面有很多只有几分钟戏的配角都很出彩，比如我就很喜欢都爷那个搞默剧的房东，来找都爷收租的时候顺便邀请他去看自己的默剧演出，还各种不好意思。当然这些边缘人里面最出彩最出彩的肯定就是都爷本人。其实《谋杀绿脚趾》早就已经不是一部电影这么简单了，它成为了一部邪典、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哲学思想，甚至还就此发展出了一个宗教。我看了这个电影最着迷的也是都爷的生活了，每天就穿一个舒适的针织外套和睡裤，套个透明小凉鞋，别个小发夹，松松垮垮的出门打保龄球，闲了累了就喝一杯甜蜜蜜的白俄罗斯，或者在家里粉色的浴缸里泡澡，泡澡的时候还要点上一屋子的蜡烛，再放一个金鱼的白噪音。在这个片子里，都爷其实经历了很多的事件和危机，但最后他还是稳稳地回到了他这一套慵懒无为的生活之中，不受外界干扰，顺其自然，就像一个草团一样随风轻盈地在洛杉矶滚动。大科恩兄弟塑造了这样一个非典型的英雄，赋予了他如此有后世影响力的处事态度，是什么用意呢？因为我是科恩兄弟的粉丝，所以呢，遇到他们的片子就不免要过度解读一下。在我心里，科恩兄弟是最美国的导演。从地理角度上来说，他们拍的片子地理上跨度很大，美国的各个州他们都要拍一下，还带火了老家明尼苏达。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一直在反思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谋杀绿脚趾里有一个很明显的设定，就是朝鲜战争、越战和海湾战争的三代人。这个富豪 Lebowski 参加过朝鲜战争，也逢人便吹他勇敢奉献、白手起家的故事，但最后一看他只是个老骗子。而都爷的朋友越战老兵沃特呢，更是即使过了这么多年都像是从来没有离开过越南。同时故事在行进的过程中，海湾战争也作为背景信息出现在了电视上。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说，谋杀绿脚趾里都是一群被时代抛下了的人。曾经写出过热播内容的大编剧成了植物人，色情业大王在思考着不可能成功的转型，德国虚无主义者也过了他们音乐成就的巅峰期，不得不搞搞绑架谋生路。而一场场战争和一个个时代翻过去，到最后金钱、成就、武力、爱国主义都成为了空壳。而谋杀绿脚趾这部电影给我们提供的解法，就是我们可以都学着像都爷一样生活，像都爷一样顺其自然的躺平平。来到了第四部电影，也是唯一一部年代稍近一点的电影，是2011年的《亡命驾驶》。这部电影由尼古拉斯·温丁·雷夫恩执导，大家的梦中情人瑞恩·高斯林主演。《 亡命驾驶这部电影的主角是高司令饰演的没有名字的车手，他白天给好莱坞做特效替身，或者在车铺里修修车，晚上呢就帮罪犯们开车，凭借自己高超的技艺，在三份工作中都颇受好评。有一天，他认识了隔壁独自带着儿子生活的女邻居，女邻居的丈夫在监狱里，而车手呢在和这对母子的接触中，慢慢就对他们有了不一样的感情。不久之后，女邻居的老公欠着债出狱，为了保护女邻居母子，车手就答应去帮情敌干一票。这之后，事情的发展就可预料的急转而下了。这个剧情简介是不是乍一听还挺刺激的，又有追车，又有犯罪元素，还有高司令这种万人迷也男主角。但其实亡命驾驶可能和大家的期待很不一样，事实上它是一部氛围和情绪大过剧情，节奏意外的有些慢的影片。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带着看爽片的错误期待，觉得也就那样，但结果第二遍抛开剧情看之后，哦，觉得太好看了，整部电影酷劲十足，剧情简单，台词少，全靠表演和单个场景设计撑起来。这部电影的打光风格乍看之下能看出一点北欧的冷峻感，可能跟导演是丹麦人有一定关系，但是细看一下，亡命驾驶仍然是一部非常洛杉矶的电影。它这个电影的第一场戏特别好看，高效利落有风格，而且仅仅十几分钟就为自己赢得了这个洛杉矶影单中的一席。亡命驾驶的开场是高司令要载着两个小偷跑过警车和直升机的搜查，有一种真人 GTA 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摄影机几乎都在车内，营造出十足的紧张感，同时车载电台播放着斯台普斯中心一场篮球赛的赛况和警用电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这场追车戏最精妙的是，在结尾最紧张快要被追上的时候，高司令也正好从广播里听到了球赛的结束，算好时间点，直接拐进斯台普斯中心附近的一个停车场，然后扣上一顶写着 LA 的帽子，混进刚刚看完球赛的人群里。你就感觉高司令利用了洛杉矶，利用了人群，让他们成为了自己的共犯。而在这个刺激的开场之后，虽然故事的节奏慢了下来，这种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丝毫不减。比如有一场行车戏，是车手得知女邻居丈夫要出狱之后两人的沉默，先是给了一个洛杉矶市中心灿烂的夜景，然后马上拉回车内两人表情的特写，窗外霓虹流转照在两人的脸上。这两个镜头中间毫无过渡，但就有一种他们像两滴流动的水珠就这样被放进了城市之中的感觉。亡命驾驶第二个很洛杉矶的原因其实又跟好莱坞有关系了。在影片比较后段的地方，车手去自己平常当特效替身的片场，找到了一个假皮头套戴上，再用这副非常奇怪的面孔去追杀一个反派。那个画面是高司令的外套下摆全是血，但他穿过片场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可能以为是假血浆，整个场景还特别荒诞。对于车手为什么要戴上那个头套再去杀人，高司令在采访中的解释是，其实车手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一场戏还是在现实中了。我觉得洛杉矶的很多居民可能都会有这种恍惚吧，经常走在路上就能看到剧组的白色卡车整齐地排着，或者看着电影就能看到自己生活的街道出现在了别人的故事里，感觉像是同时生活在现实世界和荧幕世界两个世界之中。亡命驾驶跟洛杉矶之间的第三点联系，就是他在洛杉矶这个命题作文之下，给出了一个只属于洛杉矶的英雄形象。这个脑洞可能扯得有点远，但洛杉矶甚至整个西海岸都是没有出过有名的超级英雄的，不知道是嫌弃这里肤浅，还是我们洛杉矶人民不值得保护。但亡命驾驶却塑造了一位只能诞生于洛杉矶的英雄，他有冷酷的一面，有蝎子一样本性难改的狠毒，但更多的他是浪漫的，重情重义的。很多人都喜欢亡命驾驶的台湾版译名叫落日车神，就是这种浪漫和情义的最好体现。这种浪漫不是快意恩仇那种，其实车手和女邻居从头到尾只有过一次牵手和一个吻，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流动已经达到了浪漫的极致。在这部电影之前，我一直不太喜欢高司令，但这部电影让我对他大大改观， 也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高司令扮演的角色迷人程度和台词数量是成反比的。在这部电影里，他把车手的感情变化演绎得超级细腻，在开始动心时候的那种笑意，到中期的隐忍和遗憾，到最后为了保护爱人的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绝，都用极少极少的台词就能表现出来。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亡命驾驶》里那场经典的电梯吻戏，哪怕不想看这部电影的朋友，我都建议你去搜这个片段看一下。这场戏是这样，车手跟女邻居进到电梯里，电梯里有一个来灭他们口的杀手，车手看了杀手一眼就发现了他的武器，在那一秒他知道如果要保护爱人就必须动手，但在这个狭小空间当着爱人的面动手了之后，见到了他暴力的黑暗面的爱人将和他形同陌路，于是车手选择在此时回身给了女邻居一个吻，电梯箱内时间放慢，灯光变换，然后车手一秒内变得暴虐，大杀特杀，鲜血四溅，最后女邻居惊恐地推出电梯，电梯门在两人之间永远地关上。这么短短一场戏，两人之间温温吞吞的感情就有了高潮和注定的结局。总结一下，《亡命驾驶》是一部如果你带着正确的期待看非常好看的电影，很多评论都说《亡命驾驶》有点像一部港片，我也特别认同，它给了洛杉矶一种很少见但很准确的江湖气息。选了一部轻松可爱的作品，是1995年的浪漫爱情喜剧《独领风骚》。《独领风骚》的女主角雪儿是一位家住比弗利山庄在贵族高中上学的女孩，故事讲述的就是雪儿给新来的转校生乱牵红线，闹出了一系列乌龙之后慢慢成长也收获自己爱情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简介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其实《独领风骚》是改编自简·奥斯汀的经典作品《艾玛》，把原作里那个摄政时期的乡村小世界变成了时髦浮夸又有点可爱的现代洛杉矶，还一点都没有水土不服，称得上是名著改编的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尝试。我也是在看了20年新版的《艾玛》电影之后才回过头去看《独领风骚》这版很新奇的改编，然后发现其实《独领风骚》非常红，非常受欢迎，是那种现在也会被经常引用，很深刻的影响了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经典作品。直到现在万圣节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会穿女主角雪儿那套黄色的格纹套装。不过呢，《独领风骚》在国内好像就没有那么有名，我看豆瓣也只有10000人标记看过，比起他的后来者什么律政俏佳人啊之类的就人气是差远了。我看这部片的时候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电影里对洛杉矶的描述很准确，虽然它是个喜剧化了的浪漫故事，主角还是一个光看设定特玛丽苏的一个富家小姐，但这里面整座城市和她生活的展现，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对的。首先，独领风骚在洛杉矶文化输出上地位拔群，很重要的就是他对于 Valley Girl 的描绘和对于与 Valley Girl 相关的商场文化的展现。前面在说不羁夜的时候，我提到了 Valley Girl， 这里详细的展开说一说。 Valley Girl 这个概念是从80年代伴随着大商场的兴起而产生的，指的是那种出身圣费尔南多谷的，用一种很有特点的方式讲话，还很爱买买买的女生。现在的话，这种标签仍然很流行，不过在现在这个消费主义越加盛行的年代，判定 Valley Girl 的标准也大概只剩下了讲话方式。在这里我给大家贴一段经典的 Valley Girl 讲话音频，大家感受一下。
Like, I'm so sure, if 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talk like a valley girl, you totally have to learn. Duh! It came from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is lovingly known as Val Speak.
那独领风骚的这个雪儿呢，虽然不是出生于圣费尔南多谷，却以一己之力让 valley girl 在加州文化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这个雪儿是由艾莉西亚·希尔维斯通扮演的，她真的太好看，太养眼了。我看过很多小鸡电影，但雪儿绝对是最好看的一个女主角，你要信我。但我们雪儿这么好看的人也有烦恼，一有烦恼那肯定要购物，所以独领风骚里就把洛杉矶的商场购物街展示了个遍，包括什么比弗利山庄有名的那个 Rodeo Drive， 还有大型百货公司 Westfield 里的一家。而独领风骚跟洛杉矶的第二层紧密的关系呢，又回到了唐人街里提到的点，就是交通。独领风骚里困扰雪儿很久的一件大事就是考驾照，怎么考都考不过。后来他想要帮着牵线的这位朋友跟他闹翻的时候，也是呛他说，你不过就是个没驾照的处女。然后我们雪儿就被伤到心了。从这里你就能看出，有驾照在这群洛杉矶高中生心里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除此之外呢，独领风骚里也有这种听着特熟悉的对话，就比如一个 party 结束了，大家开始商量有车跟没车需要搭车的人之间怎么分配，就比如谁在高速哪个口下，谁跟谁顺路。最后呢，不得不说雪儿这个女主角在我心里像是洛杉矶的一个分身了。她长得漂亮，也因为从小受宠而有些浮夸骄纵，但同时她也是非常天真善良，非常可爱的。其实很多时候洛杉矶也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就是表面上特别肤浅，特别文化荒漠，但仍然有一种很真实的可爱浪漫在里面。所以如果你想找一部看完让人嘴角上扬的作品，那就可以看看独领风骚。一方面简奥斯汀的千层套路让浪漫和心动都有保障，另一方面这群最大的烦恼是谈恋爱和考驾照的高中生，确实看着还是很让人精神愉悦的。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五部影片了。我发现我在选这些电影的时候，像是我自己在为洛杉矶画一幅肖像画，东一笔西一笔，每一笔的绘画风格还不一样。最后从这些影片中得出的洛杉矶，它既邪恶又浪漫，阴影和阳光并存，是我心中那个理想化的洛杉矶。但是啊，我选这些影片的用意绝对不是说我描绘的才是真正的洛杉矶，而是希望作为一种扩充，给大家心中那幅洛杉矶的画像添上一两笔。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的关于洛杉矶的电影。最后希望洛杉矶旅游局早日给我打钱，谢谢。
Sometimes I feel like I don't have a partner. Sometimes I feel like my only friend is the city I live in, the city of angels. Lonely as I am, together we cry.